文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最近有跟随教会读经的进度的话，你知道我们在读哪一卷书吗？哇，感谢主，我以为会只会听到小小声的利未记，代表你们有在读哦，有在跟随哦。我特别想来为你们鼓掌一下，来，刚有读的举手一下好不好？真的，来为他们拍掌一下，真的。你知道在这种炎热的夏天，早上起来读经的时候是读到一堆的条例，你会觉得很辛苦，你会觉得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对，然后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或是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碰到一种瓶颈，比如说创世纪一开始很好读嘛，有很多的故事啊，也很有趣，很多的人物。再来出埃及记啊，也很棒，就是石灾啊，出红海啊，然后旷野啊。可是在你读到会幕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感受到说有点吃力了。为什么？因为你会感受到说建造这个材料要有海狗皮，要有朱红线，然后要多长，几尺几尺几尺，你就开始读到你怀疑人生，你就觉得说这到底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不但如此，接下来创出立民生嘛，对不对？立位记哦，就我刚刚说了一堆的条例，所以读得下去的真的很厉害。然后再来民数记，不但再加多一点条例，然后再告诉你很多很多的名字，因为是民数嘛，再告诉你每个人的家谱，把所有的名字这样子全部背一遍看一遍，你已经开始昏头昏脑了，对不对？生命记，什么叫生命？就是再讲一遍，把什么再讲一遍，把律法再讲一遍，把这些条文再讲一遍。哇，所以我想说，你能够读完摩西五经的人一定是骨骼惊奇，万中选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怎么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再加上一条读摩西五经，你真的很厉害。再次的荣耀归给上帝，真的，你愿意读的继续读下去的荣耀归给神，阿们。但是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可以把摩西五经倒背如流而且严谨的遵守，你知道是哪一群人吗？对，没有太难。谁？我听到了，犹太人。为什么他们要遵守？因为是神先告诉他们的嘛，神没有告诉中国人，也没有告诉美国人，神先告诉谁？犹太人去领受这些律法的。我真的觉得上帝很会选人，就是选那种最应景的，最骄傲的，最厉害的，最能够守遵守这个律法的。不但遵守，守到变成法利赛人的，只有谁可以做得到？犹太人。他们知道多严格吗？现在他们犹太社会没有像利未记说在遵守这613条利未记 by the way 613条律例，你就知道多难了。但是他们居然可以背起来。但是如今他们的社会是现在是没有在献祭的，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只有一件事，他们非常的看重，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不遵守过，这个日期叫什么？安息日。 OK，大家都听过安息日吧？它的原始的在哪里？在创世纪，创造神创造了七天，第六天做完了，第七天怎么样？安息。所以神说你要有这一日叫做什么？安息日，是神为他的子民所预留所预备的，为了要神的子民们可以来认识造物主，更多的敬拜主，认识上帝。可是在犹太人的一个安息日里面，他们觉得人就是不会休息，所以他们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规定很多的繁文缛节，让人们强迫他们进到安息日的律法当中。所以当你说到安息日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说，我必须遵守，因为是上帝说要有安息日，所以我们再来回应他，用更多的 规条更多的法律来规定这个日子。我把现在的安息日其中的一部分哦讲出来给大家听，我知道大家看不到，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以色列安息日律法是说，不能上班，不能在家工作，不从事跟工作相关的动作，不能修理家具，不能缝补衣服，不能点火，不能够煮热食，不使用任何电器产品，包括电视、手机、广播，不能够用金钱进行和金钱相关的活动，包括购物、整理账单、买乐透、兑奖，不可写字、画画、涂改作品，不可浇水、栽花、整理花园，不可撕纸张，甚至撕下卫生纸。不能开车，不可开关灯，不可以按任何按钮。哎呦，很辛苦欸。光是我们华人就受不了了。不能够煮东西怎么办？然后上厕所不能撕下卫生纸呢。所以你就是一张卫生纸用到底齁。很难对不对？可是以色列人却居然可以严格的遵守安息日，是在他们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一直到礼拜六的晚上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一天呢，以色列所有的商家、百货公司、超市、餐饮都不营业。如果你不遵守安息日规定，你还敢营业的话，会得到罚款。图书馆、bus 还有所有的医院只剩下急诊，医院只剩急诊，所以呢，然后是都不营业，全部都停止。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一些人走在路上，那不是犹太教的人，那他们是非犹太教的人。那为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们走在路上，特别是会进到这些犹太社区，然后犹太社区里面就会有人走出来跟这些人点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需要帮忙。他们需要帮什么忙？请帮我关灯，请帮我撕一张卫生纸，然后请帮我按个按钮，因为我来不及预备，我忘了按了。而且他们会付钱，可是他们付钱还不是当天付，要隔天才能付，因为礼拜天那个安息日不可有金钱活动，哈哈，所以。你知道吗？就有人趁机这时候可以赚点小小零头、小外快啊，这样，这是非犹太教的人哦。所以我想说是，哦，你看这个安息日非常的严格，你知道吗？在安息日还有安息日专用的电器，就时间一到，它就会变成安息日模式，它会自动把食物保温，所以他们可以吃热的。然后日光灯啊，也有安息日专用日光灯，就是时间到了会自动开，然后会自动关，然后再开再关这样子。还有最好笑的是，我听我老师说，就是安息日的电梯，他们怎么搭？不能够按按钮，要怎么搭电梯？那天的电梯。没有，也许有，对，应该有，但比较落后一点，不是落后一点，就是稍微比较没有简陋一点，就是它每一层楼都会停，它是自动的。那一天安息日就是楼都停，就是你从一楼进去，你没有办法关门，为什么？它二三十秒自动会关，我们习惯进去就是赶快怎样关门，没有人就关嘛，让我上去嘛。可是他就是按不了那个钮，因为那个钮在安息日无效，然后你只能进去等二三十秒，门关了上二楼，然后门开了等人进来，没有人也不能关门，再等二三十秒，门关了再上三楼。所以你知道以色列的安息日有很多的配套措施，可是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就了解犹太人的文化，或是在他们所信仰的旧约圣经摩西五经当中，我们会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啊，你怎么这么严格？上帝啊，你是不是太龟毛了？上帝啊，你的规矩怎么这么多？我不知道我们身为已经是新约的基督徒了，我们是不是还是会觉得我们信仰中好多规矩哦？等一下我再讲一些基督徒的一些规矩。所以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人跟人的关系，请跟我说关系，他都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当一个好人，你怎么样跟人相处，可是这个关系是写得非常非常细的，细到一个程度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个人相处了，因为实在是太多的法律，太多的条文。所以你知道犹太人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有关系障碍，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很真诚的跟人相处，因为你光是要跟他相处，你就要怎么样？满足很多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文化。我们华人光是吃猪肉这点，就不会想跟我们交往了，对不对？你身上有用任何有跟猪有关的东西 ？No， 台湾的麦当劳他们不吃的 ，OK， 他们只吃纯牛肉的、纯羊肉的、纯鸡肉的，就是不吃，就是猪肉嘛，对不对？所以他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其实你会看到他们时常的群聚在一起，然后这个小社群就会时常的被其他的族群讨厌。他们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他们亡国之后，到处都有犹太人嘛，然后他们又很会赚钱啊，很会赚钱就会惹人怎么样眼红啊，就会遭嫉妒啊。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多的条文啊、律例啊、规章啊，啊，跟他们交往打交道还要怎么样？首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做到了，来打交道。所以犹太人四处的是被人家讨厌的。到希特勒的时代，就是准备要把犹太人灭了嘛。可是神保守，没有灭成功。所以其实犹太人是在一种这样子的律法导向、超多规矩的条文当中来生活的。所以呢，说白话一点，就是他们很难搞，对不对？但是耶稣自己本身是犹太人，他出来传道讲道的时候，走遍各城各乡，他讲的什么内容啊，都跟犹太人所信的怎么样，都是完全的相反。因为耶稣完全是一个关系导向的人，他不是一个律法导向的人。所以耶稣所说的一些话，时常的令这些法利赛人啊、律法师啊非常的感冒。他们受不了，耶稣你怎么可以跟罪人、跟妓女、跟税吏吃饭做朋友？你怎么可以跟你知道行淫的妇人应该怎么样用石头打死嘛？耶稣做了什么？弯下腰地上写字，写完字以后站起来说，来，没有罪的丢他，谁敢丢？完全冒犯犹太人，你知道吗？所以还有最被冒犯的犹太人的一个受不了的地方，就是我说到的这个安息日。耶稣在安息日做什么事？治病、行神迹、教导人可以在安息日做善事、行割礼、可以求医。门徒肚子饿的时候怎么样？还掐那个麦穗来吃，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以前大卫吃陈设饼的事情。哇，非常的冒犯。所以法利赛人时常的抱怨耶稣，就是这么一句话，耶稣怎么可以，或是耶稣怎么可以那样，应该耶稣你怎么可以那样子。所以在圣经有这样子说，耶稣回答说，安息日是怎么样，为人而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的。为什么要安息日？我刚刚有说了嘛，安息日就是你手边停下工作，你安静来到谁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赞美、认识、亲近他。这是上帝为人所预备的这个日子。可是犹太人反客为主的说，好，人其实应该才是为安息日而生的，人是要为休息而做的，所以强迫人一定要休息。所以就开始定规条，说不可以做灯、不可以做这电灯、电梯，全部都规定。这样的安息会真的有安息吗？很不方便，很累，对不对？就是很本末倒置的累到自己。我用两个公司来做比喻好了，一个叫公司 A， 一个是公司 B。 公司 A 的老板说，好，今天中午大家要放饭，大家去吃饭一个小时，喝个咖啡，吃个点心，吃个饭，再回来好好休息。这是公司 A。 然后公司 B 的老板说，啊，我们也中午了，我们也放饭啊，可是为了确保你有休息呢，来，每一个员工我发一条绳子给你们。为什么呢？请把自己绑起来。绑起来做什么呢？你只能行动在这个方圆五公尺之内。然后呢，你可以做十件事情，但是有另外十件事情你不可以做。你做了，不好意思，你这个月没有薪水，还要再加班十天。请问 A 公司跟 B 公司，你会参加哪一个公司？这么小声哦，再说一次。 有没有想参加 B 公司的？奴性很坚强的，喜欢被奴役的，喜欢被捆绑的，有吗？没有嘛。可是犹太人就是这样子来设计他们的安息日啊，因为他们觉得安息日比较重要，人比较不重要。耶稣说，哪一个比较重要？是为人啊，受伤了要不要医啊？要啊。人有需要要不要做？要啊。可是犹太人时常的就是律法主义到一个地步，就是要让安息日变得七全不宁，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想问大家，到底什么叫安息？安息就是它不是靠外在，我们一起说外在。所谓的外在说，哦，我们外在不要做什么，或是我们外在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参加安息日或是所谓的主日的时候，我们在亲近上帝，将一切忧虑卸下，专注于上帝，建造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有时间来认识上帝，安息的去认识上帝，我们才会经历到真正的心灵的平静还有平安安稳。阿们吗？这是不是你来参加教会或是聚会的一个目的吗？是吗？对不对？所以跟你旁边说，我要努力的进入安息。所以在基督的信仰中，信仰核心是我们与上帝还有我们与谁的关系？人的关系。不是只有你跟上帝而已哦，你跟人也很重要哦。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所在乎的。可是我今天很想问一个 critical 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在乎这件事情吗？我们真的在乎神所在乎的吗？我们真的想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吗？换句话说，我真的爱上帝吗？我会花时间跟他亲近吗？我会花时间去关怀人吗？我们常常把信仰变成不是一个关系式的导向，我们走到了一个极端，叫做律法导向。什么叫律法导向？就是哦，你知道你是基督徒齁，你不可以这个也不可以那个。基督徒齁，怎么有听过你不可以抽烟喝酒吃槟榔再加上猪血膏？好，你婚前不可性行为，不可以离婚，叭叭叭叭。好，这叫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你做了你好像你就完蛋了这样子。或是我有看过有人吃了猪血啊，这是猪血啊，呸呸呸呸呸，把它吐掉，说我刚吃猪血啊，我好像中毒了。有这么严重哦？上帝是这样子看你对跟食物的吗？如果你不吃猪血，那请问你也不吃猪肉吗？你只遵守其中一条吗？所以我想说的是，走到一个极端叫做律法主义。但是我并不是说律法不重要，请注意听。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叫做事工导向。什么叫事工导向？哦，上帝规定我们要来参加聚会，然后最好你还要再加一个小组，如果你还有时间再加一个祷告会，你一定要服侍的嘛。所以来在小组服侍，来在敬拜团服侍，会不会唱歌会？好，你加入，恭喜你加入敬拜团，你现在是敬拜团一员，做来帮助我们做一些事工。你爱上帝，你就应该会这样子吧。我不知道，我觉得在事工导向当中，我们常常用一种用我有表现来证明我是真的有在跟随上帝，或是我爱上帝。所以我想认真的问，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花时间认识上帝，你爱上帝，你了解神的性情和性格，他在乎什么，你就会知道，你就会知道什么可以做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同意吗？我认识一个姐妹，我讲个例子，就是我这个姐妹我认识她超过十年。那她呢有一个个性或是一个地雷啊，就是她不喜欢被人家踩这个地雷，就是她的一个不喜欢被碰到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人会说，哦，姐妹啊，因为你好漂亮，所以你长得好像某某女星啊，或是某某明星啊。然后她每次都很反对的说，我不是谁，我不是什么明星，你不准说我像谁，我不准像好看的也不可以，更不要说不好看的嘛，对不对？好看的都不可以哦，啊，像林志玲啊不可以，啊，像蔡依林啊不可以，是不是有林的都不可以？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就是你说她像什么女星啊 ，no， 不要这样说，一说就暴跳如雷啊。 有每个人地雷不同，所以你不要觉得奇怪，这就是人的个性。但因为我知道他的个性，我知道我在他面前绝对不会提说哦，你好像谁，或是我看到一张图说哎，今天那个你的双胞胎姐妹出现，不会。可是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当中有一个不认识他的一个弟兄，然后因为是第一次见面嘛，然后他就说哎，你好像某某女星哦，然后在吃饭，然后我就看他的脸色就开始这样子变化很大，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做出这么狰狞的表情，但是我知道那个脸色是在变化的。你知道我做什么？我说啊，来，我们刚点什么？你刚点了吗？来，我们现在赶快点，把那个该吃的东西点一点，好，就完全把这件事情抛在别的地方。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知道这个姐妹，这是她的地雷，我不会想让她的地雷被踩到。为了要保护她，为了希望她不会因此而受不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跟上帝相处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性情，你知道他的个性，你知道他的属性的话，你就不会去踩上帝的雷嘛，对不对？你是因为爱他而不去踩他的雷，而不是因为人家告诉你 ABCDEFG， 上帝不可以这样，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当然这是上帝律法是为了爱而加上去的，等一下我会再更多的说明。可是你会因为爱上帝你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你不是因为说哦，就是你靠着完全是靠着律法，你就会让上帝可以这样就是不开心或是开心这样子。好，所以这里我要说，真理要使我们的自由，阿们吗？跟你旁边说，我是自由的。所以无论我们在上帝面前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们要问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的跟上帝建造关系呢？圣经里面有一群人在上帝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怎么样医病赶鬼，瞎眼看见，瘸腿的能够行走，行异能，行神迹。耶稣对他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你哪一位？为什么他做了这么多事情应该被神纪念呢？他这么劳苦功高，他做了这么多服事，还做了很神奇的事情，诶，为什么这样的人会被主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如果我们在做任何的事工，或是所谓的就算祷告医病干，就算你是死人复活好了，如果你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那其实你做的一点东西都没有意义，同意吗？我希望我们在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是很认真的在跟随。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变成一种律法主义，或是一种行为导向的主义，说因为我带了多少人信主，所以我在天堂上面是丰富的。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交换条件哦，因为我做了什么什么服事，所以我真曾经跟上帝祷告超跑，所以我应该领受一个超跑。我们有时候跟上帝要礼物是这样啊，是交换条件的，那个就不叫恩典了，那个叫律法主义，那个叫做行为导向，那个叫做靠着你的表现，靠着你的努力。我们得就是本乎什么？恩，因着信，不是靠着行为，免得有人怎么样自夸嘛。所以在基督的信仰当中，焦点从来不是在乎说你为主做了什么，而是你到底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还有上帝的心意，学习爱他，认识他呢？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核心是，来，我们一起念，跟随耶稣不是一个宗教，而更应该是一个关系。并不是律法不重要，而是在讲律法之前要所谓的关系。好像爸爸爱小孩，他不是先告诉你 ABCDEFG， 而是他先爱他嘛，他先保护他嘛，他先照顾他嘛，然后才会设下一些东西界限，让他不要去碰。可是有时候孩子们会有奇怪的反应，就是说爸爸你好讨厌，你一直限制我。其实是出于一个爱啊。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那我们来看一个影片，这是一个真实故事。
我爸爸真的很讨厌。
下一组提案团队第26组，主讲者钟成瑞请上台。
真的很讨厌。
你注意看这一题才会算啊，快点写。
不是看起来都差不多。
什么叫差不多？写作业还有差不多的吗？快点。
他总是要求一大堆，又很严格。爸爸好痛。
自己跌倒有什么好痛的？
不会安慰别人。爸爸，我要睡觉了。
已经很晚了，赶快去床上躺平。喂 ，Debbie 啊，明天早上9点。
连晚上在家里也要工作。可是，
小瑞，
爸爸其实一点都不讨厌。他总是为我着想。一直陪着我。陪我一起写程式，给我勇气。
广告的部分可以忽略啊，没关系。但是我想说，继续看下去，因为这是真实的故事。他们秀出一些照片，就是这是一个8岁就会写程式的一个孩子，他在父亲的陪伴底下得到一个 APP 设计的大奖，最后上国语日报的，所以这是真实的故事。好，我也要说这是一个真的、哦、那我想说的意思就是，来跟你旁边说，关系是陪伴出来的。可是在现今的社会呢，我们在一个功利主义的一个洗脑底下，为了要让我们的孩子要有竞争力成功，我们时常选择用要求他学业要有更好的表现。在那个刚才里面父亲也有要求，但是他不是为了说你要为了要去得奖，而是他是真正的花时间去陪伴这个孩子，以至于这个孩子不是只是在一个我觉得我要靠着我的，因为我做的什么得奖，所以我有价值。他真正的价值就是被爱。跟你旁边说被爱。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孩子，我不知道，我现在要跟一些家长们也是有点来说，就是如果我们要求我们孩子去更多的补习班，去更多的课后辅导，成绩好，因为这样子你可以进好学校。不知不觉我们牺牲了许多陪伴孩子的时间。当孩子的缺乏被爱还有陪伴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在帮助孩子。因为孩子都跟我们一样，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当我们期待孩子要品学兼优，信仰又要很稳定，品学兼优，信仰又要兼顾哦，我不知道是不是 很多家长们是这样给我们孩子设定的，平常一到五每天好好上课，下课后再去个补习班吧，为了让你的学业更好。好啊，你要有信仰的需要吗？周日有来教会了，有参加儿组了，有参加青年崇拜了，够了，你的信仰生活就这样够了。可是我觉得你的学业也比较重要，你知道吗？所以这是我们时常对孩子们一个设定，就是说在这样的时间分配下，我觉得我会很怀疑说孩子们会觉得说这样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当学校的学业跟教会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教会是被直接被当作次要的，一个考试可以不用来了没关系，因为你需要预备考试嘛。我并不是说考试不重要，我也不是在指责各位家长，请问这边有孩子的家长们举手一下好吗？好，不好意思，我没有在针对你们。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是走一个功利主义或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导向，希望我们孩子变得好的情况又要信仰，请问到底哪个是最重要的？我们时常说圣经怎么说，谁是第一？我们敢说是上帝，可是我们操练出来的是学业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青年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我看到他们到了长大以后就离开上帝了。所以我要从一个专业的青年牧区的传道的角度来跟各位分享，特别是有孩子的家长们，学生们一个礼拜只会来一次教会，可能顶多一天或两天或是一天半，偶尔加上营会、特会、退休会，一年365天，大概你有300天或是280几天会在家里。哪里的时间比较多？家里嘛，很明显的嘛。所以儿主老师跟青少年牧区的小组长们或是我自己跟他们在分享信仰的时间是远远的比不上各位的。当然我不是说这个责任要丢给家长们，而是我想说的是青年牧区有个目标是让他们能够学习自己花时间亲近上帝，读经祷告。可是在他们自己能够这么做之前，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孩子说上帝是你的第一，你要实践信仰，你要品学兼优，小弟真诚的邀请各位父母们，我们一起努力花时间陪伴他们与上帝建立关系，好不好？好的声音太少了，好不好？你说好要做到，谁才是第一？再大声一点，阿们。真的，我不是在挑战，说故意挑衅各位，我希望这个是一个挑战，是说如果我们教导孩子们爱上帝，爱跟上帝祷告，你要爱读神的话语，敬畏神的，你会怕孩子不聪明吗？敬畏神是什么？智慧的开端耶。可是我们常常觉得你少来，你只要少来一次教会，你可以比较聪明一点，或是你离你的好学校又更进一步。我不知道这样的期盼对孩子们到底是对还是错，请家长们自己评断。我们真的说我们要有好的一个信仰又品学兼优，我们希望孩子有好的未来，我们常常觉得教会是可以被牺牲的。我讲得太沉重了，但是我想说的是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去敬畏上帝，把上帝放首位，是教会跟家长们的责任。阿们吗？感谢主。所以我整理了一下，什么叫律法导向，什么叫关系导向。律法导向为自己着想，希望别人来配合所有的一切的规矩，完美主义靠着表现得喜悦，表现做做做做，希望就很像是马大这样子，他也是想要爱耶稣，可是他爱的样子就是用做的方式来告诉耶稣说，哦，我主啊，我为你预备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知道吗？可是耶稣说，另外一位玛利亚关系导向的， 他选择什么？上好的福分，在耶稣脚前听到。关系导向的玛利亚是为他人着想，为耶稣啊，或是为别人，在爱中愿意委身付出，甚至是牺牲，倚靠上帝恩典，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表现，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我想说的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关系导向的主题，就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连结于上帝的时候，就好像是葡萄树跟枝子，我们都很明白这个比喻了，可是我们有时候就一直不是在这个枝子里面。当我们是真的是他的枝子的时候，你会因为爱上帝，跟你旁边说爱上帝，而有好的行为，你会因为爱上帝而有好的表现，你会因为爱上帝而拥有美好的品格，这叫做结出果子。跟我一起说果子。果子要做什么？他很努力地说，我是一个果子，所以我要 产出很多美好的养分，让我的糖度变高吗？苹果树的苹果是这样子，在苹果这个果子在期许自己成为一颗又大又甜的苹果吗？果子需要做这个吗？他又是努力去成为一个好吃甜美的果子吗？不用耶，他只要做什么？连于苹果树吗？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什么时候连于上帝，我们什么时候生命的果子才会真正的结出来。我们不是靠用力，不是靠一堆的行为表现，只要连于上帝，不要离开上帝，我们就不会一直抱怨说啊，基督徒真的太辛苦了，因为太多的要求了，有太多的一些规范了，有太多我没有办法遵守的，或是要来小组干嘛干嘛的。很多人把基督徒活得很悲惨，很多人啊，真的，我是很冒犯你们，不好意思啊。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基督徒生活很悲惨，你要去思考怎么样去活到关系导向里面。因为你没有在枝子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这么枯干，就是个很用力很用力但是结不出果子的。我也曾经经历过，所以我不是在骂你们，我在讲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鼓励大家，当我们的信仰从一个律法模式跟表现模式要切换成关系导向模式，跟你旁边说切换。在关系导向中，我们的生命才会健康的成长，因为这股力量的源头是上帝的爱。如果有上帝的爱，你所有一切都不用去担心。耶稣在回答一个法利赛人或者一个律法师在挑战他说，哎，准备等耶稣说错话吗？告诉我，耶稣，利未记讲了这么多，生命记讲那么多，民数记讲这么多，哪一条是最重要的？我准备等你说错话，我找你的把柄。耶稣每次都回答的，神回答，神精准。他说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把最后一句再念一次。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神的律法，整个圣经合起来告诉你，就是一个字，什么？就是爱而已。真的，你有爱的话，很多事情是迎刃而解的。所以耶稣说，我不是要来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成全律法。因为律法的源头，跟你旁边说，律法是为了爱而存在的。在没有爱的关系的时候，你遵守律法会是很多的限制，会是一种重担，或是出于恐惧，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情。我不希望我们的信仰是这个样子。所以再回到一个老问题，常常我会听到说，有人问我说，谷歌他文传道，当基督徒真的好困难，我觉得我好软弱，我服侍不下去了，我不想再待在这个敬拜团了。我被敬拜是因为有人拉我来，所以不是我想要的。啊，还要参加什么小组、灵修、祷告、祷告会，你知道吗？最近我已经觉得我不太想去教会了，常常有人这样子 我会听到这种声音。有的是我们教会，有的是别人。以前我在教会里面，这个老问题会时常的不断的一直出现。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请问什么是你责任的力量来源？我们先来认识责任这个字好不好？我们一起看一个影片，什么叫责任？
We were up on this hill and we were trapped. We were outnumbered 20 to 1. They were down at the bottom of the hill. They were coming up to kill us. Sergeant Parker came to us and he said, we have to do this. I said, we what?I learned leadership by being a good follower. I've had a number of leaders and I've learned interesting lessons. The leaders in my life have asked me to do some of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s. I had a leader that asked me to risk my life with probable death. And I had a leader that talked me into never retiring and working till the day I die. The first one is in Vietnam, Sergeant Parker.We were up on this hill and we were trapped and there was a fog in this hill and there were 120 of us up there and only 5 of us were a member of a long range recon patrol team and the rest were radio operators and all kinds of clerks and there might have been some HR people up there, I don't know. And we were trapped and we were outnumbered 20 to 1. They were down at the bottom of the hill, they were coming up to kill us. And they radioed us and said, oh, you're going to die.Because we can't get to you because of the fog. But if we blow up half the hill, you can go down that half and get away. And I thought, okay. And then they said, but we need 5 of you to stay back and slow up the enemy so they don't flank the ones that are escaping. Really? Who would that be? And Sergeant Parker came to us and he said, we have to do this. I said, we what?He says, it's our responsibility. I said, responsibility? How is it our responsibility? And then he said something that I have never forgotten. I want to share it with you. He said, you know what responsibility is, Richard? It's a word made up of 2 words. The word response and the word ability. Responsibility isn't what someone puts on you. Responsibility isn't your job description. Responsibility isn't a paper you sign. We all find ourselves...looking in situations. And we all find ourselves with abilities. And what we have to ask is, given my abilities, what then will be my response to those abilities? Do we have the ability to slow them up? Do we have the ability to save these lives? We do. So what is our response to that? We adopted 4 little disabled girls in December, ages 9 to 4.I'm 66 years old. This was not my idea for my golden years. But they were going to split them all up if we didn't take them. We were the only ones who could take them. And I asked my wife, why do you think I should do this? And she looked at me and she said, it's our responsibility. And did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o it? Yeah. And what was our response to that ability?To do it. What abilities do you have? And more importantly, what is your response to those abilities?
好，我想分享的就是刚刚很清楚的说到，什么叫责任？就是你回应事情的一个什么能力？请问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里面出来的，不是外在的约束力告诉你的，也不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当他在山上被困住的时候，并没有条文说你们必须5个人留下，所以我们可以把敌军拖住。他们的留下是为了准备好要牺牲的，那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这个能力必须要去这么做，所以他们的责任叫做我回应这个叫做责任。当他去领养小孩的时候也是，他有没有能力？有这个能力，从里面而来的，并不是有人规范他说 因为你大概又老又有钱，所以再领养四个吧。没有人这样子跟他说，也没有人写说，哦，你到了六十几岁，你有钱又老的时候，你可以领养一些小孩，并没有条文规定这样。怎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Responsibility， 回应这个的能力。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能力是到底从哪里来的？如果是 A B C D E 白纸黑字告诉你 S O P 照做，这个能力其实是外在的，这样的约束力其实不会让你走得长久，因为你是被迫要这么做，你并不是从里面觉得说我应该这么做，是因为我不是我愿意这么做，而是因为你被约束说你要这么做。所以如果这个责任是从外在的，其实这个责任是这个力量是减半的，但是如果是从里面来的，特别是从爱来推动的，那这个力量会胜过这世上一切的力量。昨天的来了一个菲律宾的讲员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例子，如果你跟你的男女朋友交往，你在热恋期的时候，这边人是不是都过热恋期了？还有你在恋爱吗？好，不用举手，就是大家都有过嘛。你爱很爱对方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你真的很爱很爱对方，你很喜欢对方，你跟对方约会早上八点在一个早餐店见，你四点就会爬起来，你四点半就开始洗澡，然后五点就开始梳妆，你自己打扮漂亮，如果是女生的话可能要更久，对不对？再喷香水干嘛的，或是再弄得更好看一点，再放个瞳孔放大片。然后男生呢 OK 整理比较快，但是出去路上因为我很爱对方，所以我再买一束鲜花，再加一个巧克力，再加一个卡片，写上我的一些对他想说的话。然后到了早餐店的时间大概才六点半而已，因为你太爱对方了，你迫不及待在那边先等人。如果你先到的话，你就先把早餐都买好，管他买什么全部都给我一点，然后就等他来的时候说，啊，我想你宝贝。在座的是没有恋爱过是不是？我刚上一堂也是这样，我讲了这么多没有人觉得有一点热情。唉，这个不恋爱的时代是怎样 OK 好，我想说的是我们真的很爱对方的时候，我们是很兴奋很期待，跟你旁边说期待啊，期待。如果我们真的很爱对方，然后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很爱耶稣，可是我们的聚会可以迟到，可是我们的小组可以不要来，可是我们敬拜可以要敬拜不敬拜的样子。我不是在指责你们，我也不是在请不要对号入座。我想说的是，我们真的很爱耶稣的话，需要有人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来小组嘛，你应该参加聚会，因为上帝说不可停止聚会啊。你真的爱上帝，你跟上帝有这个关系的时候，还是因为你爱了上帝一阵子了，你开始觉得这个爱开始冷淡了，没有像我之前起初的爱这么好了，还是你跟耶稣之间有很多的小三小四小五小六？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很多人来参加教会或是任何的追求上帝，却是一种很累的样子，却是一种我没时间我没空我不想，或是我有别的考量，因为上帝从来不是你的第一，上帝也不是你的最爱嘛。可是我们还是在口口声声说在爱上帝耶。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人，不是在说你们。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有些人会选择做一个老基督徒。什么叫老基督徒？不是他很老了，而是他已经是个基督徒中的油条中的油条了。他来聚会的时候是敬拜，大家都敬拜完了以后，可能缓缓的走进来，手可能还放后面，然后看一看，哦，大概永远后面是他最好的位置，并不是说坐后面的不好，对不起哈、哦。然后他就缓缓的坐下，因为坐后面有个好处就是，我想走我可以随时走，然 然后牧师开始讲道，我今天就是来听牧师讲道的，把双手一插，眼睛闭起来。牧师讲的这点很好，很对。好，今天我听下去，我继续听。可是如果牧师讲的没有很好，他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他说的这些都跟我无关，好，我可以走了。这叫做老基督徒。我在教会常常看到很多的老基督徒。再说一次，不要对号入座，我不是在说你，也不是说坐后面的。我想说的是，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过。亲爱的家人们，我曾经也参加教会的各式各样聚会，可是我也因为曾经觉得说我参加了很多，因为我以前在国外，我觉得教会是我的家，就是我好像家里面的家人又不是这么样的亲，可是教会里的家人就非常的温暖，所以我一直的去参加教会，那个爱也是真的存在。但是我有时候会聚会到一种程度是，我为什么一直把我时间花在教会？也许我的生命可以再做一些更有趣的一些事情，我为什么一定要来教会聚会？我开始对于教会聚会感到厌烦，甚至我开始觉得，哦，我可以不用来，没关系啊，反正又不会怎么样，真的没有人规定我怎么样嘛。所以我有一次就跟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今天聚会的时候求你的爱是活泼的，是真实的，再一次的来触碰我。真的，每次我都这样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爱一定会触碰我，上帝的爱一定会更新我对他的看法，上帝的爱一定会让我觉得说，我来这边聚会是因为我爱上帝，不是因为我被规定要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又再一次的参加各式各样的聚会，一直到我现在如今我站在这里，并不是说你一直参加各样的聚会就会变传道人了。每个人有不同的路要走，但是我想说的是，当你爱上帝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要参加聚会根本不是一个重担，你要参加门徒班根本就一点都不难，你很多时间的，你一定会参加这个参加那个，然后会觉得我还有什么没有参加的，我都要参加，因为这跟神有关，这跟上帝有关，而不是带着一个每次都垂头丧气的来去，来垂头丧气的来聚会，然后垂头丧气的离开。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做这么辛苦，跟你旁边说不要做这么辛苦的基督徒好不好？真的啊，我知道神会带领我走下去，是因为这个责任感是来自于上帝的爱。阿们。亲爱家人们，我最后再说，电影蜘蛛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 The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有很大的责任你就会有更大的能力。可以同意这句话吗？但是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说得更加的精准，他说得更好。Great power comes from 什么？ Great love， 就是这么简单。伟大的力量来自于什么？伟大的爱。跟你旁边说，伟大的爱，就是这份爱吸引你来的，是这份爱让你持续的跟随耶稣的，并不是其他人告诉你，或是说，对，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圣经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什么爱，哪个是最大的？爱是最大的，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怎么样不能淹没？爱情如死一般的怎么样坚强啊！我用这一节经文再做个最后的差不多的结束。雅各爱拉结，我们一起念，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甚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做什么事都不重要。我做了就是因为我爱他，这七年小意思，像七天，之后他不但七年，还有另外的七年，再被骗也甘心乐意耶。为什么？因为爱嘛，因为拉结嘛。如果我们爱耶稣真的像 雅各爱拉结的话，没有人可以阻挡你来认识上帝的。你对上帝的爱，在你在神面前会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有新的刺激，你会知道说神的热情会烧到我身上的。阿们吗？我真的觉得说基督徒真的要活出一个真正的热情。我最后用一个比喻，就是耶稣跟我们的爱好像新郎跟什么新妇。你可以想象在一个结婚典礼当中，我们在跟神的关系里面，好像牧师的证词致辞一样的，牧师他会讲这个誓词，他说：来来，新郎，请你按照中华民国规定的法律，你应该要来爱你的太太。然后新郎就说：我应该是这样吗？请问誓词是怎么讲的？不是这样子讲的，对不对？难道牧师会跟新郎说：来，新郎，按照中华民国的法律 ABCDE， 你要好好的爱新娘，你愿不愿意应该爱她？他说：哦，我应该爱你，因为是法律说的。不会嘛，牧师会怎么问？他说：来，新郎，无论新娘的健康或疾病，贫穷或富有，还是任何其他的理由，你要关心她，呵护她，疼爱他，珍惜他，你要永远的陪伴他，直到你生命的尽头，你愿不愿意？感谢主，希望有挑起一些，如果当中有结婚的，再次 renew 一下那个感受。会说我愿意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用愿意的话，那就是一个被强迫的，那是被约束的。我希望我们跟神之间的爱，上帝是先说我愿意的那一位，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有时候我们新妇的表现是上帝说我愿意的时候，我们新娘会有点，这种新妇会有点你要说害羞也好，或是说有点难处也好，这就是你的软弱啊，对不对？可是上帝已经说了，无论你软弱、贫穷、富足，或是有你任何的情况，我都怎么样？愿意爱你。爱上帝是一个愿意，不是一个应该。阿们。所以我希望我们上帝说我愿意的时候是一个永恒的。当我们回应上帝的时候，我们再好好的跟上帝说：主啊，我知道我最近很软弱，我最近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我不想参加什么聚会，我也不想参加各种各样的类似的聚集，我只想好好一个人静一静。我要跟你说，我们的上帝是跟你说我愿意的，他随时都在等着你。但是有一天你一定要知道说，上帝在等你的时候，你的软弱在他的面前都会被挪去的。阿们。因为在爱中是没有惧怕的，在爱中是充满能力的。阿们。因为爱的力量是最大的。我们一起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在我们今天的分享，在我们进到这个祷告诗歌，这个结束诗歌之前，来回应上帝之前，我们来思考我们跟神最近的关系是不是可以来更新一下了呢？是不是好像说我来到上帝面前，并不是因为教会规定，也不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你一定要去聚会，要不然你会怎么样？不是的，而是因为你对上帝有一个最诚真、最诚真的一个，就是主，我爱你，所以我愿意。主，我爱你，所以我想参加门徒班，想参加成长班，想参加精英班，想参加敬拜团。为了不是要做出一个好的基督徒，为了是要在跟你连接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的生命越来越加的像你，越来越加的爱你，越来越多的体贴你。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主，我亲近你，使我心变化更新，我只在主里， 恩典永留，在你慈爱里，我心中一切软弱都将被挪去，因你爱的大能，拥抱我，让你爱围绕我，吸引我，靠近你身边。上阵，我要与你飞翔，你生命引领我，在你爱的大门。
主，我再次亲近你，更新你。
主，我亲近你，使我心变化。
请对你的心来说话，说出我爱你。
我只在主里，你恩典永留。在你慈爱里，我心中一切软弱将被夺去，因你爱的大能，哦，拥抱我，让你爱围绕我。上阵，我要与你飞翔，你生命引领我，在你爱的大门。
主啊，用你的爱来更多的拥抱我们，
哦，拥抱我，让你爱围绕。
神儿女们，我们现在好像来跟阿爸父要个礼物一样。主，今天我看到他要更新很多人跟他的关系，所以把你的手心向上，就好像来领受一个礼物一样。今天这个礼物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礼物，就是一个爱的礼物。你要再一次的经历上帝的爱，你要再一次的经历到神的爱会让你跟随他越来越加的有能力，越来越加的愿意，越来越加的说，主，因为爱，所以我愿意跟随你，无论你到哪里去。把我们的手真的在神面前说，耶稣，求你的爱来充满我。我们这时候 简单的一交说，主你的爱来充满我，他就在你的心中现在就要来工作。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求你的爱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相信你的爱今天要恩典要永留在许多人的心中，还有从他们的所领受的这样的礼物当中，再次的领受到一个更新纯全良善的一个爱。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爱我们，主啊，你不是因为靠着律法称义，也不是靠着行为称义，主啊，乃是因为你的爱再次的每次触摸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起来说，主我愿意跟随你，你的爱的大能让我持续的想来亲近你，想来跟你建造关系。无论是祷告读经或是参加小组参加聚会，我相信我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活泼的爱来充满在我的生命当中。主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